此见面都一定要问这句话，对不对？很高兴啊、这个周末有机会能够来到 Buffalo， 也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有三堂的聚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谢谢谢医师刚刚的介绍，大概需要补充的是两点，也是我生命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忘记介绍了。当然第一个就是我的太太，这个感谢神啊、在将近20年前把一位台湾花莲的姑娘带到我的生命当中。记得到了结婚的年龄，常常被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你们戴家跟中国人有那么多年的交往啊，那么多年的关系，为什么没有一个戴家的人，无论是嫁也好或者是娶也好，没有一个人是跟中国人结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跟师母开玩笑说，我唯一娶她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要人家问我的儿子啊，为什么你们戴家不跟中国人结婚。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哈，但是感谢主啊、神把师母带到我的生命当中，即使她也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的里面，她的外祖父是早期在台湾长老教会里头的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李水车，这名字很特别啊、哦，李水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李水车的妈妈生李水车的时候呢，到庙里面，然后呢，这个庙里面的和尚就帮他算了命啊，结果呢，就跟他说：“你这个儿子哈、哦，缺水啊。”所以呢，就建议他给儿子取名叫李水车啊，所以呢，就一辈子就不会缺水啊，一辈子都不会缺水。那后来呢，其实李水车的妈妈因为生了病，去了很多的庙都得不到医治，有人就介绍他到教会里面，结果他到了教会祷告，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就动工在他的身上，就医治了他。后来他就信了耶稣，就归向了主。他的儿子李水车呢，后来有好一段的时间呢，在台湾的东部，在花莲，在那边，特别在我们在台湾叫原住民啊、哦，在台湾的原住民当中呢，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那所以呢，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成长的。那我们即使不是在台湾认识啊，我们是在美国认识的啊。那时候他正好来美国念博士，念他的硕士，他的博士学位。那我们是在 Boston 认识的，在 Boston 结婚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补充的地方。第二个补充的地方呢，是神给了我们家三个非常宝贵的孩子啊。那或许有一些人听过这个我们家三个孩子的名字，我跟你一讲，你们就一辈子不会忘记了。三个孩子呢，后来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呢，我跟师母就有一个彼此的默契嘛，就是英文名字是由我来取啊，然后中文名字呢由他来取啊，由他来取。结果我发现啊，这个英文名字实在是有点太无聊了啊，尤其我的儿子哈，好像都没有什么选择啊。我的名字叫 James， 那我的儿子的名字也叫 James 啊，就是大概想不出什么其他的名字来啊。当然，他名字的后面的号码跟我的不一样啊，因为我是 James the Fourth， 他是 James the Fifth 啊。顺便提一下，我的父亲是 the Third， 我的祖父是 the Second 啊，我们就是这样排下去啊。所以发现这个用英文取名字好像没有太大的意思，没有太大的意思。那后来神呢特别感动了师母哈，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祷告，就是上帝可以给我们三个孩子啊，三个孩子。那当他在思想的时候呢，神就特别感动他呢，给这三个孩子取很特别的名字。我们的老大啊，今年很快就要变17岁，他的名字他当然是姓戴哈啊。他的名字叫戴成，继承的成，然后约呢就是新约旧约的约，戴成约。 我们老二呢，是一个女的啊，她的名字叫戴成书啊，成是跟哥哥的那个成一样，那这个书呢，就是看书的那个书啊，成书。然后我们最小的呢叫成雅，亚洲的雅啊，亚洲的雅。所以呢，若是你把我们三个孩子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话呢，就是约书亚。所以我发现呢，很方便嘛，因为现在叫孩子，我只要讲约书亚，他们三个都要来哦，很省时间嘛。所以谢谢大家，也稍微补充了一下刚刚的介绍，因为把我生命当中的几个很宝贵的人忘记了哈。感谢主。那我们其实现在一家，我们是住在台湾，但是呢，我部分的服事呢，其实是比较多是在中国大陆。也感谢主，在这几年的当中，神开了一个很特别的门，就是让我有不少的机会能够去到中国大陆很多不同的地方，特别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在家庭教会的当中呢，跟他们一起思想，跨文化、跨越文化传福音的这一个托付以及这一个使命。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一方面，尤其中国大陆这一方面有多少的认识，但是呢，我想从这一个世纪开始，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中国的教会对宣教、对传福音、对跨文化宣教，特别有一个心得，特别有一个领受，特别有一个负担。我想在这个当中，在我的接触的里面呢，我们真是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思想到过去200多年中国的教会可以说是一个蒙恩的一个教会，一个蒙恩的一个教会。但是呢，神其实对教会、对你我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单单做一个蒙恩的教会呢，其实他也要我们做一个施恩的教会，做一个见证主恩的教会。所以神在这几年的当中，就给我有不少的机会能够在国内，在中国几个不同的省份，我们跟家庭的教会一起来配搭，来一起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无论是在中国国内也好，或者到一个国外的一个宣教的工厂上面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一个蒙恩的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施恩的一个教会。所以也请大家特别为我们祷告。我想在21世纪，其实当我们看整个趋势，宣教的趋势呢，我越来越相信，其实中国的教会将会在这个宣教的这一块上面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帮助特别国内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宣教的这一块上面呢，能够走得越来越看到神的保守，看到神的带领，看到神的祝福，神的使用。这三天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主题是活出改变，带出改变。活出改变，带出改变。那若是你昨天晚上跟我们在一起的话，你会记得我们特别从旧约的一个人物来思想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改变的生命，且也能够带出一个改变的生命来。而今天晚上呢，我仍然还是希望能够在旧约的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若是有圣经的话，好不好跟我一起翻开到约书亚记。顺便提一下，很多人跟我开玩笑，跟我跟师母开玩笑哈，说你们好像不太符合圣经啊，因为圣经是约书亚记哈，你们就有一个约书亚，你们还少一个记哈。我们三个孩子，他们说你们其实还要再生老四哈，才能够约书亚记哈。那我们就说谢谢哈，因为成绩好像在香港是一个烤鸭店哈。 们还是不要用这个成绩这个名字哈。但是如果是有圣经的话，跟我一起翻开到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二章的第八节一同来看到第十三节，第八节看到第十三节。那容许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给大家听，念给大家听。约书亚记，旧约，约书亚记。若是你周边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跟旁边的人看。顺便提一下，好像现在也不仅是要说翻开圣经，也要说点到圣经哈，因为很多人都是拿 iPad、iPod 哈来到教会哈，所以已经不需要翻圣经哈，所以你点到圣经也可以哈，翻也好，点也好。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看到第十三节，约书亚记旧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的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我想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记载的背景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背景。你会记得这个上帝借着摩西的手带领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经过了40年在旷野的里面，神就带领了以色列人从埃及，从旷野进入到他曾经多年前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一块迦南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主要是描述着约书亚这一个带领以色列的人他怎么样在以色列还没有经过约旦河之前，他怎么样差派了两个探子去到了迦南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耶利哥。他差派了这两个探子去到耶利哥，要来看这个地方，因为以色列人正预备要过约旦河，要进入到迦南地，而他们所遇见的第一个城市呢，就会是这个城市耶利哥城。而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正好记载着这两个探子他们去到了耶利哥城里头的一个人的家里面，一个女人的家里面。这个女人呢，她的名字叫拉合。而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呢，正记载着这个女人拉合对着这两个探子所讲的一番话，所讲的一番话。其实若是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整个第二章就描述着这两个探子怎么去到了耶利哥，怎么样去到了拉合的家里面，怎么样在拉合的家里面跟拉合有一段对话的一个机会。之后他们离开了拉合的家，他们回到了约书亚那里去。我顺便提一下嘛，这第二章其实是很特别的一章，因为我们其实在第二章的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让希伯来人讲故事呢 是相当有技巧性的讲故事。其实若是我们回去读旧约，很多旧约里面的故事呢，这个作者呢，他就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方法来叙述一些事情。从这个文学的角度，他们的这个方法呢，是称为交错法。这个有可能我们很多人就听不太懂，但是呢，让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方法。这个交错法是什么方法呢？这个交错法呢，有一点像一个三明治，有一点像一个三明治。什么意思呢？今天中午我在旅馆里面就是吃一个三明治啊。这个三明治呢，我们都知道两边都有面包，对不对？两边都有面包，然后呢，在面包的里面呢，大概都会涂一些不同的一些酱。然后呢，吃的健康一点的，大概会放一些生菜沙拉在你这个三明治的里面。那更健康的话，大概只吃鲔鱼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就把这两片面包，中间所夹的东西呢，把它合并在一起。两边都是个面包，然后两边再进来就是一些酱，再进来就是一些生菜沙拉，然后最中心的这一块呢，是鲔鱼也好，是其他呢，是这个三明治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交错法。什么意思呢？有可能一些人还是听不太懂啊。这个犹太人呢，讲故事呢，他们就很喜欢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故事。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讲故事的原因，是要这些读者、这些听者能够听得出来，其实他们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什么地方？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所以，因此，若是我们看这一个记载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其实这整章就有一点像一个三明治一样，有一点像一个三明治。什么意思呢？这个故事的两片面包是什么呢？第一片面包就是约书亚差派这两个探子去到耶利哥。那另外一片面包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探子呢，他们回到了约书亚那边去。那再往一层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呢，不仅是这两个探子被差派出去呢，前面特别提到了他们怎么样隐藏在拉合的家里面，隐藏在拉合的家里面。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又读到，当他们离开拉合的家呢，有3天之久呢，他们也隐藏了起来，为了不要让人家发现他们的所在。这个就是这个三明治的沙拉酱，这个三字。那这个生菜沙拉的部分是什么部分呢？若是我们再往里头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呢，不仅是被拆派，不仅是隐藏，我们看到这两个探子呢，也得到了拉合的保护，也得到了拉合的保护。若是你往前面看的话，你会记得耶利哥的王拆派了他的兵丁来到拉合的家，对他说，那两个来到你家的人，他们在什么地方？那拉合没有把他们交出来，反倒把他们隐藏了。所以我们看到拉合的保护，但是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不单单是拉合保护这两个探子，反过来这两个探子呢，也承诺他们会保护拉合。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中心的中间的这一块，而这一块又是什么一块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块，就是拉合对这两个探子所讲的话，18节到第13节。其实若是我们知道希伯来人喜欢，不是每一个故事旧约里面，你千万不要把这样的一个方法灌在每一个故事的上面，这是没有办法做的。但是若是你用这样的一个思维去看很多旧约里面的故事呢，你会发现其实这是常常用的一种方法，常常用的一种方法。那目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目的就是要让读者听者知道故事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故事的重点。 看这个重点的时候，第八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不晓得刚刚我们读的时候也好，或者在你自己读这一段经文的里头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拉合这一个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四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四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提到是在第八节，两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对到他们那里说，到他们那里，第九节请大家特别注意，对他们说，我知道什么，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第一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或是你跳到第十节，因我们听见拉合继续在对探子说话，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什么？耶和华怎样在你们的面前使红海的水干涸？第二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第三次，若是你跳到往下看到第十一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因你们的缘故，必一无一人有胆气。为什么呢？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第三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最后一次是在第十二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四次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今天晚上呢，我就愿意从这四次拉合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活出改变且带出改变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一个活出且带出改变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四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我们怎么样来看这四次呢？我想首先请大家特别注意，我想在这四次的里面呢，我们首先看到拉合第一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他宣告耶和华的独特性，他宣告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的神，耶和华神的独特性。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一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因你们的缘故，必无一人有胆气。然后注意下面拉合所讲的话，他说什么呢？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什么？上天下地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我想在这一句话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一，拉合所宣告的就是上帝的独特性，上帝的独特性。接着拉合会这样宣告，会讲出以色列人的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呢，其实从某一个角度非常非常的奇特，非常的特别。因为若是我们回去看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呢迦南人有一点像，不是他们像我们，而是我们像他们，或者至少我想我们中国人，或者从某一个角度在我们华人当中的宗教其实跟迦南人的宗教呢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地方，就是如同我们如此，其实他们也是信奉多神的一个民族，甚至呢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一种泛神论他们相信很多很多的神数不尽的神，数不尽的神前几天我在 Kentucky 在上课的时候，请了一对夫妇从新加坡来做见证那这个妻子呢，她是印度人那他本身是从印度教里面来信了耶稣，来归向了耶稣，他就特别分享在成长的当中呢，他们 全家都是信奉印度教的，他就说在印度教的里面呢有上千甚至可以说是有上万的神明，许许多多不同的神明，不同的神明。那其实呢，迦南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民族，他们是多神论，他们是泛神论，他们相信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上帝啊。那不单单是如此呢，他们也很特别，因为他们觉得每一个上帝呢都一定要可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啊，把它作为我们敬拜或者作为我们崇拜的一个对象啊。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曾经在旧约里面记载了一个战争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战争。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五章就描述了这一个战争。怎么个描述呢？你会记得以色列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结果后来打败了。他们回到营中呢他们就祷告他们就向神呼求。后来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们打败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忘记把神的约柜带到这个战场上。他们对上帝的这种概念是上帝是一个区域性的上帝，也不把这个约柜带去的话，上帝就不在那个地方。套用今天的一个说法的话，我们要在飞机上还买一个位置给上帝坐，然后把那个约柜抬到那个飞机上面，特别定一个位置给他坐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上帝不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这是他们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哇，你会记得，总而言之，他们就把约柜带到了战场上面。结果呢，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被打败。不单单是被打败，连这个约柜也被俘虏过去，被抢夺过去。后来你会记得，到了第五章，我们就读到了非利士人呢，就把这个约柜拿到了他们的一个神的一个庙里面。这个神明的名字也很特别，叫大衮，大衮。他们就把这个约柜呢，就放在他们大衮的庙里面，就把它放在大衮的旁边。那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去看那一章，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我觉得很奇特的一个东西，因为似乎好像约柜在战场上面是无能的。结果反倒到了大衮的庙里面，他成为大能的。因为有几次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的神明倒在这个约柜的前面。好，不晓得是地震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总而言之呢，他们的神明都倒在这个约柜的前面。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他们的概念是什么？什么神都拿来拜，这里也拜一下，那里也拜一下。所以拉合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这边读到他特别提到他相信这位上帝是一个独特的上帝，是一个上天下地的神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不是非利士人，这不是迦南人所相信的，但是这却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予我们的教导，给予我们的教导。这个宇宙就一位上帝，这一位上帝就是耶和华，他是上天下地的神，上帝的独特性。当然我相信，其实当教会，当我们宣告上帝的独特性的时候呢，当然我想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人很难能够接受，很难能够接受。因为我想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强调包容的一个时代。你们基督徒，你们相信你们的上帝很好啊，没有关系啊，你们就去相信你们的上帝。但是请你们不要讲的那么绝对，请你们不要讲的那么果断。你们 有一点的包容心好不好？你们有你们的上帝，你们去敬拜，但是呢我们有我们的上帝呢，请你们也尊重我们，让我们能够敬拜我们的上帝。那当然我想我们是要彼此尊重，但是我想我们至少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位上帝是独特的上帝，是独特的上帝。不单单是这位上帝是一个独特的上帝，我们更加很清楚地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是一个独特救恩的一条道。耶稣他怎么说？记不记得？他在约翰福音14:6，他这样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说戴牧师，我不同意你这句话。我其实你不是不同意我讲的话，你是不同意圣经讲的话。我只不过是跟你讲圣经。很有意思啊，我们中文的圣经很难能够看得出道路、真理、生命的绝对性、独特性啊。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中文这个语言是比较包容性的语言，但是呢若是你去看原文的话，或者假如你有一个中英对照圣经的话，你会很清楚，从英文的角度你能够看到，其实耶稣讲的那一番话呢，表达出他的独特性，他的唯一性。因为他说什么？他没有说 I am a way， 他说什么？ I am the way。 这个 the 中文就不好翻了，不好翻。 I am a way， 我是很多道路当中的一个道路，这个是 a way。 但是耶稣他没有这样说，他反倒说，他说 I am 什么？ the way。他没有说 I am a truth。 其实这个时代在真理上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是非常的相对。其实我最近在收集一些，在整理一些东西，我发现这个时代有几个现象，我不晓得有可能你也观察过。第一个呢，就是真理已经没有绝对的真理，现在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 relative，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没有所谓绝对的真理。大概唯一绝对的就是所有的东西是相对的。这个其实也是他们的矛盾，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也是他们的矛盾。在坚持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里头，其实它是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这个我想是他们的思想的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不单单是真理是绝对性，你有没有发这个绝对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道德也变成是非常个人性的一个东西，个人性的一个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绝对道德的标准，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都可以不一样，并且你不仅需要包容我的道德标准，其实呢这个包容的里头含义是你要接纳我的道德标准。不单单是要包容，我们甚至都要接纳这个道德的不一样。信仰真理变成相对，道德变成个人，信仰变成私人的。我不晓得大家在工作里或者在学校里面，我想我们都碰到了这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有你的信仰很好，请你把这个信仰留在你的家里面，或者留在教会的里面，不要搬到学校里面，不要搬到你的工作里面。这个信仰变成是非常的私人，非常的私人。后来我也整理出另外几个东西，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比如宗教，宗教变成一种消费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是历史宗教变成一种消费品，就是人看宗教主要的眼光是这个宗教能够带给我什么样的帮助。
若是这个宗教或者用教会来说的话，若是这个教会能够满足我的需要的话呢，我就会来这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能不能满足呢，我就换教会啊，或者呢我去好几个教会。那若是这很多的教会都满足不了我的，我就把它丢掉，我再去找另外一个可以满足我的一个宗教。宗教变成是一种消费品，一种消费品。哦，这不单单是在教会的里面，这个其实是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我们都看到这样。我前不久看到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哦，这个他们在台北有一个淡水河，我想从台湾来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淡水河。前不久呢，他们去捞这个淡水河下面的这些泥土，把它捞上来，后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捞上了很多的菩萨，捞到了很多的菩萨，并且他们发现这些菩萨的腿都被打断了。后来有人就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做，就发现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人他们拜了这个菩萨，发现这个菩萨不灵，所以呢就要把它丢掉啊，要去买一个新的菩萨，一个比较灵的一个菩萨来拜他。这不就是信仰的一种消费吗？啊，纯粹是从我能够得到什么，思想的不是我怎么样能够讨这个上帝的喜悦，我怎么样能够荣耀他，我怎么样能够为他而活。纯粹所思想到的就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够对我，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的信仰是可以帮助你我的，但是若是我们对这个信仰的这种需求也好，这种立场是纯粹从你能够给我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上帝的一种羞辱。朋友也好，甚至你的父母亲，若是我们对朋友对父母亲唯一的一种想法就是你能够供给我什么，你有怎么样能够帮助，或者是你不帮助我不甩你，我不理你的，我不认你的。那么你想一想，开玩笑，怎么这种人是没有品的人。宗教变成一种，不单单是如此，我也发现其实旧闻变成非常的功德化，旧闻变成非常的功德化。人是用人的方法来赚取这个旧闻，其实我们等一下会特别谈到这里，我只是在这边提一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他不是说 I am a truth， 乃是他说是 I am a truth， 他不是说 I am a life， 他乃是说 I am the life， 神的独特性，神的独特性。若是我们要经历到生命的改变，若是我们要能够活出一个改变的生命且带出改变，我想第一我们需要首先看到拉合所看到的就是这一位上帝的独特性，改变是从这儿开始。但是拉合不单单是提到了上帝的独特性，我们第二我们也看到拉合提到了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若是我们回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特别看第十节好不好，第十节那边拉合对这两个探子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的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那若是我们了解这个整个出埃及的过程的话，我们会发现呢，拉合其实在这边提到了两个很关键的事情，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经过了红海，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但是你有机会你可以回去看，在这个出埃及记
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描述着以色列人整个在摩西的率领之下呢，他们怎么样度过了这个红海。我每次想到那个镜头呢，就会想到我成长的过程啊。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在高雄那时候我的父母亲在高雄服侍，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叫圣光神学院。我们家就住在火车站的前面，印象很深刻。在我们家对面呢，有一个戏院叫西北大戏院，很有意思哦。我们中国人哈都没有什么小戏院了，都一定是大戏院啊，都没有小酒店，都是大酒店，然后都一定是第一大酒店，没有第二，只有第一银行，没有第二银行啊。西北大戏院，那现在比较不是这样，但是我记得我成长的当中呢，这个戏院的前面这个墙壁上面呢，都有很大的这个看板，广告着这一期在播放什么电影，以及下一期会播放什么电影。那我们家呢，就住在这一个电影院的戏院的对面，所以每一天出门就会看到，哇，现在要播什么电影，或者下一次要播什么电影。那我们家里面哈，那个时候现在已经没有，不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呢，是相当的保守。相当的保守。那个时候哈，我们不可以去戏院，不可以去戏院啊，因为我想我从我祖父他们那一辈哈，我记得小时候常常跟我的祖父有冲突。为什么呢？我祖父啊，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想法，当然现在回头想好像不太奇怪嘛，但是呢，他觉得礼拜天哈只能够做几件事情，好，当然吃饭是可以。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去聚会啊，然后呢，要读经，要祷告啊。我记得小时候常常跟我的祖父冲突，为什么呢？我很喜欢礼拜天下午看电视，我祖父说对不起，礼拜天是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看电视。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个保守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那看电影是不可以做的事情，电影是魔鬼的东西啊，魔鬼的东西。那你知道后来有一次啊，我逮到了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发现下一期要播放的电影呢，是什么电影？十诫，出埃及，十诫。哎呀，逮到了机会。所以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应该我看的第一部电影，看的第一部电影哈，其他的都不准看，这个是跟圣经有关的，所以应该可以去看，应该可以去看。3万多个人经过红海，哇，那个是壮观。 Charleston Heston 演的那个电影，老片子，哇，那个是很壮观的一幕。拉格就提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他越过了40年之后呢，他又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在约旦河东的这两个亚摩利王的身上呢，来做了一些事情。那在这两个事情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我觉得啊，我们不单单是看到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拉合提到耶和华的独特，我们其实也看到了拉合在这边提到了上帝的大能。这一位独特的上帝呢，同时也是一个在人类历史当中来彰显他大能的一个上帝。这位上帝不是一个哲学的一个思想，也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理念。这位上帝乃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且也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来彰显他的大能。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相信有上帝，但是他们却不同时相信，其实这一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且也能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来彰显他自己作为的一个上帝。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我们拿的这一本圣经，我们所相信的这一本圣经，其实所在记载的就是这一位上帝怎么样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来彰显出他的作为来，他怎么样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来显明出他自己的作为来。我想这是我们信仰其中一个极其宝贵的东西，我们信仰是被建立，其中被建立在历史的当中，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来彰显出他的作为来，彰显出他的大能来。而当我们看这个大能的时候，我想在这边我所要提的就是，我十分的相信，其实这个大能是一个能够来到你我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生命的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前不久听到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讲，当然他是一个美国牧师，他怎么说呢？他说 If your religion doesn't change you, you better change your religion. 若是你的宗教不改变你的生命的话，我建议你改变你的宗教。If your religion does not change you, you better change your religion. 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想让我们看到，其实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大能的上帝，在耶稣基督神大能福音的里面呢，其实所给我们的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改变，一种生命的改变。而我觉得其实这个生命的改变，且是在你我生命当中一个极其重要极其宝贵的一个东西。我不晓得你在圣经里面你最喜欢的人物或者记载是什么，在我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呢，我特别喜欢一段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第四章。我想那一段的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耶稣要前往加利利去，约翰就记载耶稣经过了撒玛利亚，在一个城市就遇见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约翰就描述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之间的一个对话，其实很特别的一个对话，你有机会可以回去去读。但是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当这个女人跟耶稣讲完话之后，你会记得约翰就记载这个女人就到城市里面，然后就对城市里面的人呢提出了一个邀请。这个邀请是什么？他们说，你们来看，来看一个把我素常所做一切事情都讲出来的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句话，这句话其实想一想蛮可怕的。他说什么呢？耶稣把他素常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讲了出来。这句话让我看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耶稣第一知道了这个女人素常所做的一切事情。耶稣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虽然我们可以隐藏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甚至以我们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但是耶稣，但是神都知道，把我素常所做的一切事情耶稣都知道。我想更可怕的就是耶稣还把它讲出来了。耶稣啊，你知道就好了，不要讲出来好不好？我想当谢医师这个蔡医师介绍我的时候，假如把我素常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讲出来的话，我想大概你们不要讲，不会再请我，连这一次就说你就坐在那边听到了，你最好是不要上来讲道。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在那个女人还没有回到城市里，约翰就记载了这个女人的一个动作，非常的特别。其实那段经文我读过好多次，我从来没有注意过，没有留心过。他提到什么呢？约翰提到那个女人的一个动作，约翰说什么？约翰说那个女人把她的水罐留下来，水罐留下来。那你说戴牧师啊，这个水罐又有什么稀奇呢？
其实我觉得我越想越觉得宝贵，
因为我觉得那个水罐其实在那个女人的生命当中不单单是象征着她去打水所需要用的一个器皿，其实那个水罐对那个女人而言象征很多其他的东西。记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去打水的？
记不记得她是日正当中最炎，头脑坏掉了，谁是最炎热的时候去打水？她为什么会需要在最炎热的时候去打水？
其实我们知道主要是因为他生命生活的不检点，很可能也造成了他被他周遭人的所排斥，甚至被他周遭人所瞧不起，被周遭人所取笑的一个人。
他结过几次婚？几次？
好像都没有太多的把握哈。
几次？
五次。然后现在的还不是他的先生。
中午去打水，
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的时候，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他勇勇敢敢的回到城市，向着那些原来取笑他的人，原来排斥他的人，向他们公开的提出一个邀请，你们来看，来看一个人。那个留下那个水罐，我觉得很奇特。但是我想那个水罐不单单是描述着那个女人，或者周遭人对那个女人的排斥，或者对她的瞧不起而已。其实我觉得那个水罐象征着那个女人生命当中的空虚，象征着那个女人生命当中的挫折、失败、内疚、失望、被抛弃。你想一想，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离婚，我相信带给一个人的生命很大的打击，很大的痛苦。
一次有希望，
一次消，这个希望被消灭。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的时候，
福音的大能就让他把他的水罐留在耶稣基督的脚前。
我觉得这是我们信仰的宝贵，我们福音的。
若是你的宗教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我建议你改变你的宗教。
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不认识大家，但是我十分的相信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其实你生命当中带着一些水罐，
有可能是你自己所做的一些错误的选择，当你回过头来，你是极其的后悔，极其的后悔。
有可能是别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给你的痛苦和伤害，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晚上在你还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之前，其实你有一个机会，就是把你的水罐留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而当你把你我把这个水罐留在耶稣基督脚前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经历到的就是这个改变生命的大能，福音的大能，
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拉合不单单是相信神的独特，不单单是相信神的大能。第三，其实当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拉合也笃信神的救恩，也笃信神的救恩。我们回到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拉合他说什么？ 他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什么实在的证据。第十三节，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要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我想在这两节的里面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几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呢，当然我们看到就是拉合很清楚知道，他面对到其实整个耶利哥城面对到着神借着以色列人所要带来的审判。他在这边所用的这个救活拯救，在第十三节的这两个词里面就描述着很清楚，其实他们所面对到的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件事情。这个审判将会带给他们整个城市的毁灭。这两个词在原文里面是非常的强烈，让我们看到其实拉合很清楚知道他面对到的是一个危机，他面对到的是神的审判，借着以色列人所要带给他们的审判。其实就是如同今天，若是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一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将会站在这一位上帝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耶稣若是把这个女人素常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说了出来的话，我相信上帝不单单是要把你我素常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事情都让我们知道之外，他也会为着我们所说所做所说所思想的每一个事情，他将会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拉合很清楚地看到他所面对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审判，他也很清楚地看到他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他能够赚取的一个救恩，而所需要的是一个恩典给予的一个救恩。因此在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说，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什么向我什么施恩，向我施恩，要恩待我的家人。他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救恩不是一个赚取的一个东西，乃是是一个恩典的一个恩典的东西。前不久我回去读了这个戴德生的故事。戴德生他其实是出生成长在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他是16、17岁的时候才信了耶稣。其实他信耶稣的这个过程，若是你去读戴德生传的话，会发现很特别的一个过程。他那个时候正好在医院里面在银行里面工作正好那一天呢他们放假，所以他在家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做他就到了他父亲的这个书房的里面，到了他爸爸书房里面他就在爸爸的书房里面呢在找一些可以消耗时间的东西。那他就看到了他爸爸书桌上面呢有一些福音的单张。那戴德生呢知道这些福音的单张一般的做法呢就是大概都是用一些故事来作为一个开始所以其实这些故事都是蛮感人的故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相当感人的故事。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重点不是在故事的那个部分而已，乃是他们要借着那个故事呢把你我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呢后面一定有一段劝你我信耶稣的一段话。所以那一天呢戴德生呢他很聪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只读前面的那个部分后面的部分他就不要读了他那一天就坐在他爸爸的书房就开始读那个故事。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册子什么样的一个福音单章，它的内容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在他自己的描述里面，他就提到，当他读完了那个故事的时候，在那个故事最将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个作者在这个故事结束的里面呢，就引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讲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英文是 "It is finished"。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声音把它翻成成了，意思好像不太一样哈，至少好像感觉不出来。英文比较深刻一点 ，It is finished。戴德生就问他自己一个问题 ：What is finished？ 到底是什么东西成了？当他原来希望 不打算往下读，他之后往下读了。那个作者就描述了，其实你我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动作能够来赚取这一个救恩，不可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那一个救恩，且是一个完全的救恩。若是你我需要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就表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不够的，是不够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那个救恩。戴德生读到了那句话成了 "It is finished" 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不需要再做什么东西，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接受，白白的领受这一个救恩，是一个恩典的东西。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很宝贵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这个女人拉合，她所要的是一个确据，一个把握，一个确据，一个把握。她说什么呢？现在请你给我一个什么实在的证据。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信仰当中很宝贵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救恩的确信。我们不需要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东西，我们只需要单单的来领受这个救恩，单单的来领受这个救恩。这就是我们的确据，我们不需要怀疑，我们也不需要持续的继续来。我想我们看过很多其他的宗教里面的信徒，他们其实一直都没有把握，他们一直都没有办法有一种确据，就是我已经做够我该做的事情。我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在西藏的喇嘛教徒，当他们朝圣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过，他们走每走三步呢，他们就会扑倒在地上。常常有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敬虔，我不瞒大家说，我蛮自责的，因为我觉得我在我的信仰里面没有比他们来的虔诚，并且我好像差他们好几节。我不问大家今天晚上有多少人来教会是每三步趴在地上的，我也不是这样来的。所以我想我看这些镜头呢， 我心里面是蛮自责的，因为我觉得戴季中啊，你都还没有，你都还不如人家这么敬虔。但是当然当我们看他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难过，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趴的次数够不够多，他们趴的次数够不够多，他们没有办法有那个确据。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有那个确据。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拉合提到了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最后不单单是拉合提到了神的独特，不单单是拉合提到了神的大能，不单单是拉合提到了神的救恩，请大家特别注意，在这边拉合也提到了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我们很快，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九节，拉合对这两个探子说什么？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
赐给你们。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我想这句话其实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这个地这个字在旧约里面非常的重要。对以色列而言，我们知道上帝应许了亚伯拉罕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后裔，一个就是应许之地。这两个东西其实若是你去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后裔跟地，是整个旧约连贯起来的一个主轴，一个主轴。这个地象征着什么呢？我想这个地象征着几个东西。第一个，象征着以色列人不需要继续在旷野里面在漂流，他们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他们的这一块地上，他们能够居住在这一块地上，他们不需要再寻找，他们不需要再漂流。今天有很多人还在寻找，许多人还在漂流，许多人还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还找不到人生的目的。我是为什么来？我是会去哪里？许多人还在这种漂流的当中。以色列人领受了这一块地，上帝对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再漂流，你们进到这一块。但是不单单是如此，我想这一块地呢，也象征着丰盛，象征着神的丰富。在旧约里面，你我去看的话，很有意思。这块地常常被描述是什么样一块地？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好像对我们很多人，尤其假如你对牛奶过敏的话，好像就不太有什么吸引哈。就是这个词在旧约没有错的话，出现13次哈。我每一次读到，我都会觉得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吸引哈，因为我也不太能够喝牛奶哈，会肚子会胀气哈，会很不舒服。但是，当我们其实看这段经文，它主要所在描述的就是。这块地是一个丰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若是我们引用耶稣所讲的一句话，约翰福音，他说什么？我来要让你们得着生命，且得着那更什么丰盛的生命。神的应许，我们不单单是不需要再寻找，再漂流。我们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方向。我们同时也能够在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方向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到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若是我们要能够活出改变，我们要带出改变的话，我想拉合给我们四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他首先提醒我们，我们首先要笃信神的独特性。我们要笃信神的独特性。我们不单单是要相信神的独特性呢，我们也要相信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若是一个宗教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话，我鼓励你改变。神的大能是能够让你我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水罐放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我们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改变。神的大能，神的救恩，是一个能够带给我们心中生命当中有把握的一个救恩，因为十字架就是我们的确据。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来完成这一个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讲了，成了 ，It is finished。神的应许，让我们不单单是不需要在旷野里面，人生的旷野里面漂流，寻找着人生的意义、目的和方向，我们也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且能够享受生命的丰盛。 而当人能够看到我们生命丰盛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西北大西人的看板一样，我们成为我们信仰最重要的一个见证。当人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喜乐、平安和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丰盛、喜乐、平安和盼望的时候，我想这是我们能够带出改变最好的一个方法，最重要的一个方法。神的独特，神的大能，神的救恩，神的应许。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谢谢天父，今天晚上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一同来思想在旧约里面，在拉合身上他所留给我们的四个不同的图画，提醒着我们上帝你的独特，提醒着我们上帝你的大能，提醒着我们上帝你的救恩，也提醒着我们上帝，提醒着我们你的应许。主啊，我愿意特别为着在座的福音朋友们慕道友祷告。主，今天晚上你借着拉合，其实你把我们所信仰的核心最重要的四个东西把它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但愿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做工，特别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慕道友的心中、生命当中。主啊，唯有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唯有耶稣基督的大能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主啊，人的方法再怎么样也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主啊，唯有你的救恩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也唯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因此我求主你自己动工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也特别思想到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思想到当他遇见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让他的水管留在耶稣基督的脚前。父神，我十分的相信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无论是朋友也好，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的确确虽然跟这个妇人大不一样，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水管。主，今天晚上你邀请我们把这些水管带到耶稣基督的脚前，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主啊，能够从这个地方离开着，不是带着这些重担，不是带着这些过去或许带给我们的伤害、带给我们的痛苦、带给我们的遗憾、带给我们的挫折和伤害。主啊，乃是让我们能够把这些水罐留在你的脚前，从这些水罐的包袱捆绑当中，主啊，我们能够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且那真正的自由。主啊，但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不是带着任何我们生命当中的水罐而离开。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